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博纳修太太把白金汉公爵领到了罗浮宫的一间密室里，他关上门走了出去，留下白金汉公爵，也就是乔治·威利尔斯一个人在屋子里。乔治·威利尔斯立在镜子前面，使他那被帽子压平了的美丽的金黄色的头发重新恢复波浪形，把小胡子撸得重新向上翘起。他心里充满了快乐，为了他盼望已久的时刻临近而感到高兴和得意。他骄傲的、充满希望的对自己微笑着。
就在这时候，一扇隐藏在挂毯后面的门打开，进来了一个女人。白金汉从镜子里看见她，忍不住叫了起来。进来的正是王后。奥地利安娜当时26、27岁，也就是说，正处在她的美貌的顶峰时期。她的步态是一个王后或者是一个女神的步态，她的眼睛闪出绿宝石般的光彩，非常非常的美，同时充满了温柔和威严。她的嘴又小又红，在微笑的时候显得分外的和蔼，不过在鄙视的时候却又显得极度的倨傲。她的皮肤以柔嫩光滑而著称于世，她的手和胳膊美得出奇，当时的诗人无一例外的都曾歌唱过他们，说他们举世无双。
白金汉看得出了神，呆呆的站了好一会儿。这个时候，王后穿着一件普通的白缎子连衣裙，由当娜·埃斯特法尼亚陪伴着。她手下的那些西班牙女人遭到国王的嫉妒和里塞留的迫害，已经被驱赶的只剩下当娜·埃斯特法尼亚一个人了。
奥地利安娜向前走了两步，白金汉猛地跪倒在她的面前。在王后能够阻止他以前，他已经连连吻着她的连衣裙的下摆了。王后说道：
哦，公爵，您已经知道不是我叫人写信给您的。
哦，是的，是的，陛下，我知道我是一个疯子，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想一个人在爱的时候，他也很容易相信爱情。更何况我这趟旅行并不是白跑了一趟，因为我见到了您。
哦，是的，但是您知道为什么我见您？因为您对我的所有痛苦无动于衷，你坚持在这个城市里留下来，您自己要冒生命的危险，而且让我也冒名誉受到败坏的危险。我见您是为了对您说，大海的深渊，两个王国之间的敌视，誓言的神圣，这一切都把我们分隔开，像这么许许多多的东西做斗争，这是犯了渎神罪呀，公爵。我见您是为了对您说，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啊，您说到渎神罪，可是把天主为了彼此而造出来的两颗心强行分开，这才是渎神罪。
哦，我的公爵呀，您忘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您。
可是，你也从来没有说过你不爱我。说真的，对我说这样的话，陛下未免太负情了。因为，你倒是说说看，你到哪儿能够找到像我这样的爱情？时间、分离、绝望都不能扑灭的爱情。一根遗落的缎带，一道短暂的目光，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就能满足的爱情。哦，王后，从我第一次见到您，3年以来，我都是一直这样的爱着您。
哦，别说。
你愿意让我说说您在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你的穿戴吗？你愿意让我详详细细的说您衣服上的每一件事物吗？瞧，我现在还能清清楚楚的看见。当时您按照西班牙的习俗坐在坐垫上，您的身上穿着一件上面有金银线绣花的绿缎子连衣裙。
哦，天哪！
啊，瞧瞧瞧，我闭上眼睛，我看到的是当时的你；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现在的你，也就是比当时还要美上100倍的王后。
哦，这简直是发疯了！你用这样的回忆来维持一种毫无希望的爱情，真是发疯！哦，求求你别说了，别说了！
不不不，正相反，我们要说，王后，我们要说。还记得在亚梅的花园里那个晚上吗？哦，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辉的一个夜晚。你还记得那天美丽的夜色吗？空气是多么的温和，多么的芳香，天空是多么的蓝啊，上面布满了多少颗星星啊。哦，那一次，王后，我能够单独的和您待上一会儿，在那一次，您把您生活的孤独，把你心头的哀伤，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您靠在我的胳膊上，我的头向您的这边歪着，我感到您美丽的头发轻拂着我的脸。哦，王后啊，王后啊，你不知道天国的幸福，极乐世界的快乐，全部都蕴藏在像这样的片刻的时间里。啊，瞧啊，我的财产，我的前程，我的光荣，今生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就因为这个夜晚。王后，我可以向您发誓，您是爱我的。
哦，不，公爵，地点的影响力，这个美丽夜晚的魅力，您的目光的迷惑力，总之，他们有时候会合在一起，毁掉一个女人的许许多多的情况。哦，很可能，是的，在那个致命的夜晚聚集在我的周围。但是，您已经看见了，公爵，王后的身份，出来援助一个变软弱了的女人。那时候，您刚刚敢于对我说出头一句话，您刚有我必须回答的头一个大胆的表示，我就立刻叫人来了。
啊，是的，是的，啊，确实如此。换了别人的爱情，而不是我的爱情，一定会在这个考验下屈服了。但是，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永恒。您以为回到巴黎就可以避开我？您以为我不敢离开我的主人委托我照管的宝藏？啊，世界上所有的宝藏，人间所有国王，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哦，天哪！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回来了，王后。这一次，你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我的了。你瞧啊，我冒着失去恩宠、失去生命的危险，就是为了和您见上一秒钟的面。我甚至还没有碰过您的手。您看到我如此的驯服，如此的后悔，因而宽恕了我。
啊，是的，是的，我宽恕了您。可是诽谤利用了所有这些疯狂的傻事。哦，公爵，您十分清楚，在这些傻事当中，我是完全无辜的。国王在红衣主教的挑动下大发雷霆，德维尔内夫人被赶走了，皮汤热被流放了，德歇弗勒兹夫人也从此失宠。当您打算作为大使再来法国的时候，是国王本人，请您记住 ，George， 是国王本人提出了反对。
是的，是的，法国对他的国王的这次拒绝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战争。我不能再见到您了。好吧，好吧，王后，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听见谈到我。我计划的这次远征雷岛，以及这次和拉洛什尔的新教徒结成联盟，您认为会有什么目的吗？不过是想得到和您见面的快乐。我并不希望拿着武器进入巴黎，这一点我知道。但是这场战争可以带来和平，而和平又将需要一个谈判代表。这个谈判代表将会是我。到那时，没有人再敢拒绝我。我将再回到巴黎来，我将再见到您，我将再有片刻的幸福。不错，成千上万的人将为我的幸福付出他们的生命，但是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能够重新见到您，啊，这一切也许真的是发疯了，也许真的是丧失理智，但是请告诉我，王后，哪个女人能有一个比我更钟情的情人？哪个王后能有一个比我更热心的仆人呢？
哦，George，George，您为了替您辩护引用的这些事实， 反而是对您的更进一步的指责呀。您向我提出的所有这些爱情的证据，几乎是一桩桩的罪行。
哦，不，因为您不爱我，王后，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对所有这一切都会有另外的看法。啊，如果你爱我，天哪，如果你爱我，这会是太大的幸福，我一定会发疯的。啊，谢弗勒兹夫人，您刚才谈到了他。谢弗勒兹夫人至少没有您这么残酷。霍朗爱他，他对他的爱情已经做出了反应。
可是谢弗勒兹夫人她不是王后。
哦，这么说来，如果你不是王后的话，您就会爱我了，是不是？
哦，天哪，
您就会爱我了。因此我能够相信，是您对我残酷的仅仅是您尊贵的身份。我能够相信，如果您是谢弗勒兹夫人，可怜的白金汉就可以抱着希望了，是不是？
哦，
谢谢您这么美妙动听的话，我的美丽的陛下，我感谢您100次。
啊，不，公爵，您听错了，您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的王后，如果我是因为理解错误而感到幸福，请您别这么残酷地替我把它纠正了。您自己也说过，有人在把我诱进一个陷阱，啊，我的生命也许将留在里面。因为，瞧，很奇怪，因为近来我有一种预感到，我要死了。
哦，我的天主，哦，别说了。
啊，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了吓唬您王后，绝不是。我说这些给您听，甚至很可笑。不过，请你相信，我并不是把这样的梦放在心上。但是您刚刚说的话，几乎给了我希望，将对我可能遇到的一切，甚至失去我的生命，是一个补偿。
哦，天哪，公爵，你说的对，我也有预感，我也做过梦，我梦见您受了一处伤，倒在血泊之中。
是在左肋，对不对？
啊，
一把刀子扎的。
不错，是这样。哦，是这样 ，George， 是在左肋，是一把刀子扎的。可是，有谁可能对您说过我做了这个梦呢？我只吐露给天主听过，而且还是在我做祷告的时候。
啊，我不再有所求了。您是爱我的，王后，太好了。
我爱您。
哦，当然，是的，是的。您如果不爱我，天主会把相同的梦也送给您吗？啊，如果我们两人的生命不是靠心维系在一起，我们会有相同的预感吗？您是爱我的，王后，你会为我哭泣的。
哦，天哪，我的天主！哦，这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围。瞧，公爵，以上天的名义，走吧，离开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您，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不会做一个违背结婚誓言的人。因此，请您可怜可怜我，赶快走吧。啊，如果您在法国受到攻击，如果您死在法国，如果我能够假定您对我的爱是造成您死亡的原因，那我就永远无法安慰自己。我会因此而发疯的，因此，您走吧，我求求您，走吧。啊，我希望您以后再回来，作为大使再回来，作为大臣再回来。您再回来的时候，周围簇拥着保护您的卫士，照看您的仆人。到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再为您的生命而担忧，我就能从再和您见面当中得到幸福了。
哦，我的王后，你对我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
哦，是真的。
啊，好吧，请给我一件证明你宽容的证物，一件来自您的，能让我明白我不是在做梦的东西，一件您曾佩戴过的，我也能够佩戴的什么东西，比如说一枚戒指，一条项链，一根链条什么的。
哦，那如果我把您向我要的东西给您，您会走吗？
哦，会的，会的，
立刻就走。
哦，我立刻就走。
您离开法国，回到英国去，是吗？
哦，是的，是的，我可以向您起誓。
好吧，那请您等一等。
王后回到她的套房，几乎立刻又回出来，手上拿着一只香木匣子，上面有用金丝镶嵌出她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她对公爵说道，
拿去吧，公爵，好好保存这个作为对我的纪念。
白金汉接过小匣子，第二次跪倒在地。
哦，您答应过我，您要走的。
哦，我会遵守诺言的。您的手，您的手，王后，我一定走。
奥地利安娜闭上眼睛，伸出手去。白金汉公爵热情地把嘴唇贴在这只美丽的手上，然后站起来说：
用不了半年，只要我不死，我就会再见到您。王后，为了这个目的，即使把整个世界闹个天翻地覆，我也在所不惜。
公爵信守他已经许下的诺言，匆匆地走出了这间房间。在走廊上，他遇到了在等他的伯纳修太太。伯纳修太太同样谨慎的，同样顺利的把白金汉送出了罗浮宫。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大家已经注意到，有一个人物尽管处境不妙，大家却对他并不关心，这个人物就是伯纳修先生。幸好我们曾经答应不把他忘掉。逮捕他的那些打手把他直接送到了巴士底狱。到了巴士底狱之后，他被压着，浑身颤抖的在一小队正在给火枪装弹药的士兵前面经过。接着他被带进一条一半陷在地下的长走廊里，遭受到来自押送他的那些人的最粗鲁的辱骂和最野蛮的对待。打手们看到与他们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贵族，于是把他当成真正的乡下佬来对待。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名书记官，下令把伯纳修先生带到审讯室去。两个卫士抓住服饰用品商，押着他穿过一座院子，进入了一条有三名卫兵守卫的走廊，打开一扇门，把他推进一间低矮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名审判官。审判官坐在椅子上，正忙着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根据审判官的一个手势，他们退到声音能够听到的距离以外的地方去。在这之前，审判官的脑袋一直浮在纸上，这时候抬了起来，看看站在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审判官相貌可憎，尖鼻子，黄颜色的高颧骨，眼睛虽然小，但是锐利有神。他的脑袋由一个活动的长脖子支撑着，从他的宽大的黑长袍里伸出来，不停地晃动，有点像乌龟把脑袋伸出甲壳以后的动作。他一开始先问伯纳修先生的姓名、年龄、职业和住址。被告回答说，他叫雅克·米歇尔·伯纳修，51岁，退休的服饰用品商，家住掘墓人街11号。
审判官没有再问下去，而是长篇大论地向他谈到参与国家大事对一个地位卑贱的市民会有多么的危险。他接着开始一段叙述，使他的这场开场白变得复杂起来。在这段叙述里，他谈到了红衣主教先生的权力和他的所作所为。这位无与伦比的大臣，这位击败了过去的大臣们的胜利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反抗他的权力和行为而不受到惩罚。
服饰用品商开始诅咒拉伯尔特先生，让他娶他的教女为妻，特别诅咒这个教女同意做王后的内衣保管女士的那一瞬间。伯纳修老板性格的基础是和可比的吝啬混合在一起的极端的自私，另外再加上过分的怯懦。他年轻的妻子在他心里激起的爱情，完全是一种次要的感情，根本敌不过我们刚刚一一例举的那些原始的感情。伯纳修确实考虑了刚才审判官对他说的话，他冷静地说：
不过审判官先生，务必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而且敬重无与伦比的弘一主教的功勋。在他的统治下，我们感到无比荣幸。
审判官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您怎么会在巴士底狱呢？
我怎么会在这儿？或者不如说，我为什么在这儿？天哪，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因为冒犯过，至少不是故意冒犯过弘一主教先生。
哼，可是您一定犯了罪，因为您在这儿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
啊，叛国？叛国？一个厌恶胡格诺派，痛恨西班牙人的服饰用品商，怎么会被指控犯了叛国罪？请您考虑考虑，先生，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布纳修先生，您有一个妻子吗？
是的，先生，换句话说，我曾经有一个。
怎么？你曾经有过一个？这么说，如果现在您没有了的话，您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他给人绑架了，先生。
他给人绑架了？啊，他给人绑架了？您知道绑架他的人是谁吗？
我相信我认识他。
哦，他是谁？
审判官先生，我什么也不能肯定，我仅仅是有所怀疑。
哦，那么你怀疑谁呢？痛痛快快的回答吧。
布纳修先生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应该什么都不说呢，还是什么都说出来？什么都不说，别人会以为他知道的太多，不能招供出来；什么都说出来，他就表现出了诚意，因此他决定什么都说出来。
审判官先生，我怀疑，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的人，态度傲慢、看上去像个贵族大老爷。我在罗浮宫边门前等我的妻子接他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几次他都跟着我们。
你说什么？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的名字，这一点我一点都不知道。不过如果我遇见他的话，我一定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认出来。我可以向你保证，哪怕是在1000个人中间。
这时候审判官的脸色变得非常的阴沉，他接着问道：
你说你在1000个人中间也认得出他来？
我是说
你已经回答说你认识他，很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在我们进一步问下去以前，先要通知一个人，告诉他您认识绑架您妻子的人。
可是审判官大人，我没有对您说我认识他，我对您说的正好相反。
把犯人带走，关进单人牢房。
审判官对两个卫士下了命令，那种冷淡的口气让可怜的布纳修感到了恐惧。他对自己说：
哦，天哪，这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了。我的妻子一定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们以为我是他的同谋，会把我和他一起法办。他会说出来，会承认他什么都告诉过我。女人呢是那么的软弱。一间单人牢房，随便哪一间。正是这样。一夜很快就会过去。明天上车轮行，上脚架。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两个卫士根本没有去听布纳修老板的哀诉。他们一个人抓住犯人的一条胳膊，把他押走了。这个时候，审判官正在匆匆地写一封信，书记官在一边等着。
布纳修没有闭上眼睛，并不是因为他的单人牢房太不舒服，而是因为他的忧虑太重了。他整夜地坐在他的板凳上，听见一点响声就吓得发抖。当黎明的头几道亮光钻进他的牢房的时候，他觉得曙光都有了哀悼的色彩。突然间，他听见有人拉门栓，吓得他一下子跳得老高。
哦，天哪，我的死期到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